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邀请了 Emma 姊妹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 Emma 姊妹之前接受过智慧之声采访，最近以主播的身份参加幸福时光的节目。 Emma 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Hello 智慧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欢迎欢迎 Emma， 好久不见。
嗯，真的好久不见。
哦， Emma， 圣经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我想问什么是敬畏耶和华？
关于敬畏耶和华呢，那个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有这样说过。他呢，他也是一位就是很伟大的神学家，是20世纪的一个社会活动家之一。他有说，敬畏是认识到万物是上帝的创造物，里面有尊严，也要知道万物对上帝来说是极其宝贵的。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世上所有的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即使对于我们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对神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不要忘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的。
嗯，没错，
是吧？对上帝来说是都是宝贵的。
对，我们其实就是上帝按照他本身的这个模样来创造的嘛。
嗯，
所以我们也要好好对待自己，也要好好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并且要尊重他们。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收听今天的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那好，送给大家赞美之泉的一首福音歌曲，叫做爱使我们勇敢。
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
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
学习勇敢，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
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
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
我们和好，
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Emma， 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那今天的嘉宾呢，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刘约瑟牧师。那牧师之前呢是在五伦教会当牧师，现在是在首尔的主望教会当主任牧师。那牧师呢从小就接触信仰，不过呢在高中时期有一段时间跟上帝的关系疏远了。但是呢上大学的时候又重新遇见了主，后来听到了主的呼召，开始读神学，当了牧师。那今天呢就要请我们的牧师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他又是怎样决定去学神学，怎样回到神的怀抱，在学神学的时候呢又遇到了哪些恩典。那也请期待一下今天的分享吧。
那我们赶紧牧师请出场吧。
欢迎。
好的，格雷斯姐妹，好，艾玛姐妹，你好，
你好，
各位智慧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约瑟牧师。
牧师您好。
你好。
你好。
谢谢牧师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啊，其实之前也接受大家的邀请啊，但是因为之前考虑到回国服侍的原因，所以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我可以勇敢的来到这里啊，非常高兴受到大家的邀请。
也非常高兴邀请您。
对，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听说牧师在高中时期有一段时间跟上帝的关系疏远了，是吧？
是这样的，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在高中之前到中学的时候，当我上了中学，然后离开家这样的读书的时候，就逐渐离上帝就更远。那个时候，到了中学，然后在学校里面学的知识呢，跟在小时候 在教会里听到的圣经上讲的也都不一样。
嗯，
那里面告诉我们学生物啊，人的进化呀等等。
嗯，
那从小呢，我虽然跟父母去教会，那么教会里也都是一些老年人，他们讲的信息呢也没有并没对我来说，对一个青少年的孩子来说青春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没有什么吸引力。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逐渐的离教会越来越远。
啊，
然后再加上对对对，再加上喜欢这种跟朋友们在一起玩啊，世上的这些宴乐啊，就离教会离神越来越远。
嗯，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哦，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五六年。
哦，五六年。
是，
就完全不去教会吗？
几乎就不去教会
啊。
对，虽然教会在我们家里，但是完全的
啊，
就会在家庭教会是吧？
是的，是的
啊。
所以父母是牧者吗？
对对对，父母在那边牧养这样的一个教会。
哦，哇，这样的环境下不去教会也是很难得的。
是的，所以妈妈在一开始是好言相劝，
嗯，
然后后来的时候妈妈也很就发易怒嘛。
哦，
有几次的时候，
嗯，
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儿子不去教会啊，然后就劝，好言相劝，但后来有几次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几次妈妈就这样的流泪的就跟我讲，
哦，
说儿子，如果你不去教会你将来你要去哪里呢？你要去地狱吗？
嗯嗯，
当时他流泪的一边对我说这话的我到现在的情景都非常的记忆犹新。但那个时候心就非常刚硬，即使看到妈妈这样的很伤心流泪，但是还是没有回到教会的里面。
哦，是这样的。哦，
嗯，现在想起那时候情景也非常后悔。
哦，那个时候就是高中时期吗？
对，中高中时期。
嗯，
高中时期一般都比较叛逆吧。
哦，因为不在家嘛。
是是，
因为在学校宿舍吧。
是是是。
哦，
对，
是这样的。哦，
就更多跟朋友在一起啊，那个时候喜欢去学习，可能那个时候也都不很认真。
嗯，
然后去跟朋友去打台球啊，这样桌球啊，有意思的这样。
哦，可是都是很正常的范围内吧，不是？
是
应该没有做很坏的。
对对对，那没有没有没有触犯法律的这种层面。对对对。
可是因为对妈妈来说，因为她是牧者嘛，可是儿子不去教会，
是
随着不认识主，所以很伤心。
对，非常伤心。
其实就是我认识周边有很多人，他们的就是
牧者家庭的，
对，牧者家庭的很多都是孩子他们不信，或者是完全在逃避这种感觉。我记得之前看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牧师他的一个分析数据，就说在美国的牧者的家庭反而他们的孩子有70%左右是不信的。
这么高？
对，真的。
是的，因为我们虽然跟着父母从小去教会，
嗯，
但是用韩语来讲就是应该这个路跟耶稣没有这样的遇见神。
嗯，
只是这样的习惯性的跟父母去教会。
对，我之前认识一个人，他也跟我说，他说就是他是韩国人嘛，他跟我说那个모태신앙있는데모태신앙모태，就是
不太信仰，可是
但是不信。
哦，是是
是
是，哦，对。哇，所以当时爸爸没什么反应吗？没说什么吗？
爸爸和妈妈比起来，妈妈的信仰更加的女性牧会者更强一些。
哦，
反倒爸爸就没有那么多的太多的要求。
嗯，是这样的。哦，
父爱比较深沉嘛。所以他可能只是隐藏在心里吧。
对对。
所以当时您就觉得世上没有上帝，是这么觉得吗？还是
当时
您的心态是如何的？
其实当时我是在想，就是说不敢说没有上帝。
嗯，
因为在我家庭，
不敢说。
对，不敢说。因为虽然我没有人格真正的就是真正的遇见耶稣，
嗯，
但是通过我母亲和我的家庭遇到的一些事情当中，
嗯，
我觉得神是存在的。
嗯，
但是在青少年那个时期当中，换句话说，世上的诱惑比起去教会更加有意思，
嗯，
更加对我有吸引力。嗯，
啊，
所以就明知道神是存在的，但是当时的教会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说明，也没有什么科学与信仰之类的就是能够说服我，再加上对世上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嗯，
这样的就被你
不去教会。意思没有，第一是没有意思，第二是觉得很迷信这样的感觉，觉得对，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说明，有说服力，没有说服力。对，第三就是世上的很多的有意思的诱惑。对，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 宗教，一个迷信，然后并不是真实的。特别是在中国的就是基础教育来说的话，像是什么我们觉得什么要相信科学，什么就是那个宇宙的由来是地球爆炸什么的这种，然后其实和圣经的这种起源什么的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但学校老师更会说啊你要相信科学啊什么的嘛，所以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偏差。对对对对对对，
对，高中时期开始学这样的，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我是这样但不敢说没有神，内心深处还是保留着对神的一种敬畏。是啊，莫名其妙的。对对对，不敢说，莫名其妙的。现在是牧师，可是过了这样的 比较黑暗的，
浪子时期。对对对，很难想象。可是你现在是牧师吧？是的，我是2019年在这个长老会，韩国的长老会当中安立为牧师。对，怎么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还是上帝的恩典大过我们的 这种叛逆，另一方面呢就是母亲的祷告。虽然在那5、6年期间我一直就很悖逆很刚硬，但是呢母亲一直没有放弃我，她一直每一天每天清晨的时候为我流泪祷告，很多次我有看到。那么到大学时期的时候，然后觉得几年这么过下来之后心里还是那种得不到满足，那时候觉得那些过去觉得很有意思的那些事情跟朋友们去网吧呀，去游戏室啊，去打台球啊，但到大学时期的时候发现，那个好像还没有就是一个真心灵真正的满足。那其实那个时候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在那样的一个时期，上帝其实就已经开始触摸我的一些心灵的部分。那么直到其实我有一个当时大学同学，他是一个比较就是顺从的基督徒，那当有一天我们无意聊起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在我们学校旁边我们有一个世纪的学生一起的这样一个团契，那大学生这样的一起在一起读经祷告，他也就约我，但是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呢？看一看，听一听。那有一天呢，我就回应他，我说我愿意跟你去。 然后在那个主日下午呢，我就去当时房间非常非常的小的一方间，大概可能都不到10平米，我们这样的十几个大学生聚集在那里。然后大家一起开始唱诗祷告，当诗歌一响起的时候，我在最后坐在那一排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真的？就是诗歌响起的时候，我就在那流眼泪。然后当时也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鼻涕，就是混在一起。然后就觉得那种心灵好像是 被诗歌所打动抓住，然后好像那些所有的那些伤痛啊，还有很多的委屈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交织的因素都在那一个瞬间就得到安慰。哇，是的，是的。哇，这是神的力量呀。是，哇。然后在那个被安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他。我觉得神在就这样的来呼召我。 上帝懂了很久。是的，是的，等到就像回到天父的孩子，回到一个父亲的怀抱当中的时候，从那开始就坚持的去教会，一直在去我的信仰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恢复。
对，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从心灵上遇到了这位就是安慰我的这个神，而不是我父母当中讲的或者那个圣经上书本的那个神。
不是父母的上帝。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是的，是的，是的，他邀请了好几次嘛，是吧？对对，他邀请约好几次，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各种推脱理由，但他不想去。对对，他这样的持续的这样的邀请，后来有一次，我说那好，我跟你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我导致我在服侍很多留学生的时候啊，我想起我自己那个样子，就现在很多服侍留学生过程当中也是邀请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来啊，各种理由推脱
对
啊，有的时候心里作为一个牧者啊真难过啊，这
对对对
叫了他很多次怎么过来啊、哦、这个啊挑战我的忍耐的极限但是有一天上帝光照让我想起我当起初那个样子的时候、
哦、
啊你也不是神当时这样多次找你的时候、
哦、
你都没有回来，
对对 对
啊，为什么你现在就没有耐心了呢、
哦、
啊我在神面前悔改啊，要继续的
哦、
坚持忍耐，即使他们被他们拒绝、
嗯、
也是坚持要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联络、嗯、
哇是这样的、嗯、
也是这样一个时期很宝贵的就是一个经历，
对啊，
然后神让他遇到这个经历之后，然后又用这样的经历去引领下一代人，
是的是的，
能包容能包容是
对，也自己被别人包容，
哦呀，特别感谢主啊啊。所以那个时候牧师多大？
那个时候我大概在大学期20岁出头啊，22、23岁的时候。
嗯，所以大学生，
对对，
大二或者大三，
对对，2、3年级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
哇，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恢复了跟上帝的关系。
对，我就开始在这个大学生团契里面委身在那里面过信仰生活、
嗯，
然后慢慢做一些平行图服饰。
嗯，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跟神的关系就是越来越啊亲密。
嗯嗯，应该后面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在这儿先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啊，牧师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您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
我想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首，我当时是感动我，分不清眼泪还是鼻涕的那首歌曲，就是《一生爱你》
啊。
是的。
对，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福音歌曲，
是是非常让我们的心灵，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嗯、
并且愿意回应去一生跟随他的这样一首歌曲。
嗯，
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首歌曲也能像牧师一样响应神的呼召，
跟随主、
对，
是的
一生跟随主、
对，相信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
对，
好，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福音歌曲，叫做一生爱你，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
一生奉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一生爱你》。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刘月瑟牧师一起分享他的见证。牧师，我们刚才分享到了怎么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因为青少年时期比较彷徨，比较迷茫嘛。
对对。
然后那可是
那其实我在立志读神学呢，是在大学毕业之后，那我也在职场工作了几年之后，就神在那段时期就不断在问我，那你愿不愿意为我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那其实我在职场当时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公司，就类似于联通的公司，我们当时在那边也是做技术员。那后期时候就每天这样的早八晚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后来就神就问愿不愿意，那感受到神那个呼召，愿不愿意为神而活，你愿不愿意更寻求有更价值的事情？当时就那神就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一方面呢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些工作，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不知道未来这样的去向的这样一个呼召，因为当时我的父母也是牧会者，也看到很多中国牧会者当时的一个现状，有很大挑战。那么同样也让我看到当时的教会的一个需要。 中国教会大爱了解，可能中国教会的情况，其实有很大挑战。那么同样也让我看到当时的教会的一个需要，那么中国教会大爱了解，可能中国教会的情况，其实教会在缺乏一种健康性的牧养。当时上帝就让我在这几个因素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跟父母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挣扎。家子的人生就这样去服侍神，真的我们当时又是一个痛哭流涕的一个，当时我也这样的痛哭，父母也在一起痛哭祷告，因为真的是就像亚伯拉罕献上儿子那一刻，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意味着什么，跟随神，当时就很
可是当哭完之后回来就说，哇，我们还是要顺服神嘛，要相信神，顺服神。并且后来我母亲跟我讲，其实在我彷徨的那段时间，叛逆的那段时间，
高中时期，对，我母亲也做了许愿的祷告，说这个孩子以后回转的时候要献给神，去服侍神。那后来他也告诉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母亲给献上。就像萨米尔一样，当时，对啊，汉娜的，是萨母尔一样，汉娜母亲汉娜祷告，对，是。后来就坚定说，那要去读神学，后来就走上这样准备读神学的道路。所以这样挣扎的时间也是漫长的吧，应该是。大概有这样的一年多的时间吧。
一直祷告，
是一直在祷告。那你是什么样的，就是最终下定决心的时刻是什么样的？后来我们也是在祷告当中，就是刚才说，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和母亲家人一起在祷告的时候，那么上帝最终做一个决定，说你到神也是当然给我这样一个确信嘛，是吧？你到底看重是什么有价值的，是你追上这种世上安逸的生活，还是你真的是看重一个灵魂的一个宝贵，是否愿意
为神的缘故去得到那些灵魂，那后来在这样的不断的冲击我内心的时候，说神呢，我愿意去回应神这样的呼召。
哇，
很多人就会在这种抉择当中，有的人会选择自己本身安逸的工作，但是牧师直接选择了去跟随主，这是一个很大很伟大的决定。对。
不能说是伟大，上帝的恩典。
对对对，但是牧师真的能够一直跟随着主的去计划，就是让他的计划大于你的计划，真的是。
是的。
所以这意味着放弃安稳定的生活，是吗？
是的，因为在中国当时的那个环境是这样。
对，
中国，据我了解，中国的就是这些个牧者的迫害还是很多的。
情况很不好，是吧？
当时的牧者的生活就不像韩国一样，韩国有一些大型教会啊，可以能够供养一些的牧者，然后他的生活让他们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去服侍。但中国的情况，因为本身教会的环境嘛，就各种原因就不是这种生态环境就不是很好，那么教会也很有的很多教会没有能力供养去传道人，所以他们只能是凭着信心啊这样的去服侍神。 但是我的那个时期，当时后来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变好之后呢，很多城市教会，那现在我知道很多城市教会其实也是有能力供养他们自己的牧者的。是的，特别是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的城市啊，很多知识分子青年人他们也很多海外留学回去的人，他们都在教会里面，然后他们也知道去供养教会，供养传道人。所以让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就更加能够健康的往前发展。对，是的，感谢主。我之前听一个牧师说，现在在中国信主的人已经达到了两亿。两亿，两亿人，哇，这么多。这个应该是中国其实的统计一些数据是很难的，所以说其实各种各样的机构，但其实两亿是一个很，我个人觉得大概保守的讲大概四五千万，因为两亿的话就相当于很高的比例，大概15%左右。其实那就相当于我们遇见15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其实还没有那么高的
比例，就好，就是我在国内的时候遇到很多人他们不敢轻易的去说出来，
是不能公开。对，是，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的，是啊。所以牧师决定当牧者，然后开始读神学是吧？是的，那个时候就是准备第一要先去接触装备，那读神学，因为我们只有这样的先装备好才能去服侍，是这样一个。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来韩国读书的吗？当时非常有意思，当时其实有几个选择，因为当时我也接触大学生教会，那我们教会也跟台湾这边有联络，所以当时想，因为自己已经快30岁了嘛，当时可不可以，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会讲韩语的，一句都不会讲，
完全没有接触过，
也对韩国不了解，所以当时只是想着讲华语和英语的这样的国家，比方说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那边也有很多神学嘛，
对，也有很多很比较很不错的神学院。那当时呢，同时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牧会者，朝鲜族牧会者，他也跟我讲要去来韩，要不要来韩国读神学。那当时在选择之下呢，就觉得还是先试试华语的国家。然后又遇到这位朝鲜族牧师，他又问我说你要不要去韩国读神学。
然后又遇到这位朝鲜族牧师，他又问我说你要不要去韩国读神学。那当时在选择之下呢，就觉得还是先试试华语这个香港、台湾、新加坡都没有去成。然后又遇到这位朝鲜族牧师，他又问我说你要不要去韩国读神学。那个时候就开始和家人一起祷告，说上帝真的是让我去韩国吗？后来在母亲这样的一起家人一起祷告，那上帝给我们开了这条路，其他路堵上了，没有路可选，所以就来了韩国。对，哦，是这样的。我知道来了之后应该经历过蛮多的
是的，是的，来了这里啊，我是2012年3月份到的韩国。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其实经历了很多，那特别留学生很多是特别神学生嘛，因为当时的目的很明确，去来读神学，而且在过去的我在准备留神学的过程当中，其实过去的工作当中，攒那些积蓄其实也都花光了，就是当时因为在神呼召的时候，我说哎呀神呢，我要做一个这个独立的这个传道人，我自己攒一批的这个钱，然后我去读神学，但是真正踏到韩国那个土地的时候，发现自己过去的积蓄也都花光了，然后交了这个一年的语学院的费用，还有几个月的宿舍费，那其实身上大概就没有，就是我记得当时不到10万韩币啊，真的。是的，是的。
然后一直活到今天，哇，太神奇了。是的，是的，过去上帝特别恩典特别大。那我记得当时因为就可能是生活都有一些问题嘛，那怎么办？那当时因为父母也帮不上忙，他们在国内也是牧会一样这样的，没有什么这样的很多的能够经济上的帮助。那其实在那段时间更多的寻找就去经历神。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在汉阳大学的语学院读的韩语。那我记得当时汉阳大学对面有个叫 UBF 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教会大学生教会，所以每次下午一点语学院课结束之后呢，我就去那边去祷告，那其他的同学呢都去食堂吃饭，然后但是我呢因为 就囊中羞涩嘛，一定要计划经济，因为你要搞不好的话，可能这些钱撑不了很久。那我一到这个 UIBF 里面的时候，我也跟他们牧师打招呼，说可不可以白天的时候来这里面去祷告灵修啊？他说可以。
那一点的时候下课我就去到那里面啊，去到那里面就跪下来祷告啊，一跪下来之后又是痛哭流涕，因为当时我觉得好像就比起安慰还是怎样，就是觉得没有办法
哦，
就像一个无助的人，就只有神，我知道只有神是能帮助我，没有人能帮助我，因为当时也不认识其他的什么韩国朋友啊，甚至教会弟兄姐妹都不认识。
嗯，
那我这唯有一个办法，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
嗯，
所以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然后祷告了几天之后。神很特别奇妙的就给我预备了这样的打工的工作。
哦，
因为当时的语言也不是很好嘛，
哦，
就是一开始做的很辛苦，就是晚上要去这种物流这个中心去帮分理货物，
哦，
所以在那段期间的话就是每天晚上要去物流 center 去打工，然后早上回来的时候洗一洗整理一下然后去上课。
那睡觉呢？什么时候睡觉？
睡觉大概每天这样两三个小时，然后休息一下。
哦，
对对，
太累了。嗯，
是是，
嗯，
就是我之前留学的时候也去那边物流那边打过工作。
哦，哇，
也过这样的生活。
对，我也是，就是之前有一次他当时突然间要加班，
嗯，
然后我就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然后我整个晚上都当时疫情期间嘛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
嗯，
然后我整个晚上都在地铁站里面看圣经度过的。
是是是是，
然后而且很累，这个活动。
对呀，
啊，
太累了吧。
因为当时我们语言也不好嘛，
嗯，
就没有什么就是能够就当时在物流 center 也不需要你太多的语言技能。
嗯，
所以当时很多对现在可能是对很多一些留学生啊他们语言不好的他打工只能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对，
所
以晚上熬班，熬夜工作。
是的是的，
熬夜开夜车工作，然后休息两三个小时回去学校上课啊。
是
的
是的，在路上的时候休息，因为回到学校的时候，
不在
简单，
真的，
对对对，简单的吃口饭，然后就得去参加上午学习。
啊，
那是到上午下午一点课程结束之后回到宿舍里大概睡两三个小时，然后再起来去这样的去打
工去工作。
对，
哦，
对，然后再去的路上再写作业。我当时在很多作业的话，我的一起打工的，因为也有韩国人嘛，他们就帮我
改，
对，帮我改，
啊，
所以我的作业和出席在韩语这个语学堂成绩是蛮好的，对，
啊，
对，
他们愿意帮您改
啊。我的那个当时上的给我预备的这些韩国朋友很好啊，
嗯，
他们因为语学院的学习对他们韩国来说很简单嘛，
对对对，很简单。
所以当时虽然在那样的一个高压情况下，但是我的语学院啊从来没有缺席过，从来没有说因为累。所以我当时现在还保留我当时语言一直读到五级的这个成绩。
哦，
啊，出席都是100/100。
哇，
是是是，
哇，语学院的话一般出席到80%就可以的。
是啊，本来是这样的。
是是是，
是，哇，哦，100%，哇，
是是，
真
太
厉害了。哦，
因为没有啊，就是上帝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自己不太聪明嘛，觉得然后打工很累，那至少我在出席上能够得到一些老师成绩。
嗯，
因为那时候刚语学院的同学塔系的也很多，冲突也很多，
嗯，
所以那时候哎，我绝对不能塔系，因为我还要去读神学嘛。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能出现任何的偏差。
哦，
对，
哇，
所以在物流中心工作了多长时间？
大概其实也没有太久，大概是三四个月的时间，
哦，
我记得。对，
嗯，
那也很厉害。那个因为那个工作非常非常辛苦。
是是，但其实相反，其实出些力气还好，但后期我在一些调整之后语言也好了一些，神就安排我去便利店打工。
便利店，
对 Seven Eleven，啊，我当时记得
Seven Eleven，
啊，对对对。啊，当时去的时候很开心，因为去的时候啊可以然后萨桑尼也非常好，然后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这样的老板。那么他说这个因为在便利店中有一些很多快要过期但还没过期的什么汉堡啊，然后紫菜三角饭啊等等，还有一些很多的这样便当，但都可以去吃的。
哇，
当时我想哇这么好，然后打工，
哦，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有些东西是可以吃免费的。
嗯，
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天天都吃这些东西然后就不再是一种享受了。
对身体也不太好。
对，是的是的。然后再加上因为也是那个熬夜的去工作嘛，那其实我有一个比较一个弱点吧，就是这个觉如果是太缺的话就非常难 然后就非常难受，就人就非常难受。那在那里面，因为你不能，就很好睡觉嘛，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忍不住了，我说啊，每次到凌晨这样的三四点钟是非常熬难熬的，就你想要睡但是你不能睡。然后来我跟上帝祷告，就是基于我也有些灰心了，这几个月下来我上帝，我不要再独身睡了，这个日子实在太苦了，我要回中国了。上帝，你要不帮助我的话，我就拜拜，我就回到中国去了，我这个路可能走不下去了。当时其实是那蛮辛苦的。对对对，后来就在便利店那份工作有些灰心。那可是接下来怎么生活啊，这样的话。那后来就上帝的恩典，又是在每次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发现神就给一些恩典，然后给我力量往前走。那当我做了那个祷告之后呢，虽然是内心当中的只是一个埋怨想法，但是神都知道。在那个主日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那个主日礼拜结束之 一位韩国姐妹的父亲，那他是做韩国学院的，但是我一开始跟他第一面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就邀请我，他说你可不可以到我家里来，这个住在我家里。我说这个人好奇怪，怎么第一面见面就让我到他家里去住啊。那后来知道他是做这个帮助高三学生补习的，带着一些十个学生，他需要一位男的老师，帮他一起管理这些学生，每天六点叫他们起床啊，带他们做运动啊，这管理他们生活的老师。
然后去了之后呢，那位执事的妻子也很好，那位执事也跟我讲，他说，那你也不要再外面吃饭了，因为他知道我是留学生，其实学生们最大的花费就是住和吃嘛，他说你只要是，可能结束之后，你也不要嫌弃，那家里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当时我心里就太高兴了，我想那一定是这样的，晚一点吃也没关系，所以我几乎那个时候就都是放学回来之后到家里来吃，所以当时在住和吃就没有什么开销，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用再去打工了，专心学习，可以，真的神在听我们所有的祷告，然后在回应我们的感觉，身体里的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读神学了，还是那个时候就马上就要开始读神学了，是到了我第一年语学院的最后的阶段，对，圣经上只是很多的东西，很难，是吧，是的，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打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打工，然后包括进了神学院之后，非常感谢韩国的
嗯，哇，这种是哇，真的经历过很多事情。是的，是的。然后在读神学院二年级的时候呢，那我就作为五伦教会的传道，啊，就五伦教会呢就啊负责我的学费啊和生活费，那个时候就完全就情况就大有好转。嗯，哇，所以读神学，嗯，因为。
嗯，过了韩国五级，韩国语五级，是的，是的，对，啊，还是不容易，对，上课很难，很难很难，所以我在其实读
MDV 就是道学硕士之前呢，我在总神的学部里编入了两年，其实那两年的一个学部的神学生活呢，可以说打下了一些基础，因为圣经当中的名字啊都是这个啊。 外国的名字，外国的地名，所以学起来其实很吃力。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神通过那两年打了基础，然后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开始道硕学习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神给我派了很多韩国优秀的这些神学生，他们愿意这样的在旁边帮助我，有的时候告诉该作业该怎么写，然后读书的重要内容，所以让我这个神学还是整个读的过程当中就慢慢一点点就变好了。
哦，我知道，确实就是圣经里面的很多名字啊什么的非常难记，就是韩语来说的话，是的，是的，而且也要读希伯来语啊，
啊，对，希腊语，
希伯来语，希腊语，
我现在想起我好痛苦，希伯来语就啊教授勉勉强强给过去，
是的，
非常不容易，对，
嗯，所以牧师自己也过了这么辛苦的这么难。
这么艰难的时间吗？所以很能理解留学生现在的情况。是的，是的。
牧师整个的过程就好像从黑夜到黎明，然后到光明那种感觉，整一整个一套。是的，是的。那么起先呢，是第一年的时候是经历生活上的压力，经济上，那真正入到神学院之后呢，就面临学习的压力，所以现在非常能够切身感受到留学生的一个状况。
但是回头一想的时候，虽然说面临了很多的这种压力的环境和苦难，那么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上帝让我训练我去依靠他，去经历他的恩典。所以虽然看到自己啊，过去当中真的是每一步都有上帝同在，上帝的恩典。是的，是的，是的，真的能看到上帝的影子。对，感谢主。哇，
刚才牧师分享的时候，真的我们两个人特别投入，是吧？不知不觉的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是吧？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分享，可是我们剩下的故事呢，下周接着聊吧。嗯，好的，谢谢牧师。好的，谢谢格莱斯姐妹。我们下周再见。下周再见，谢谢艾美姐妹，再见。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与你坐在宝座。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公义和行事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 爱有忧伤的时候，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日子不总是好过，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算洪水把我的尸身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你坐在宝座，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公义和心事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不管怎么，我为你活。
今天非常感谢你跟我一起主持节目，今天听到刘月色牧师的分享有很多感触吧？
哦，是的，今天很就是非常感谢姐姐邀请我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然后能听到月色牧师他的这个经历，就是觉得哇真的感触非常多，就觉得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然后能够从牧师的身上看到神的影子，然后而且包括我们所有的就是祷告，神都会以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来去帮助我们，然后来去回应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神的力量，从牧师的这种话语和描述中就能感觉到神的力量。
对对，是吧？
对，
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部分是真的很难想象牧师也有过这样的叛逆的时间。
对，我们印象中可能牧师的话一般都是家庭信仰很好，然后从小就一步一步跟着很乖的去信，但是牧师也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很意外。
对，是吧是吧是吧，很感谢主。
对，
很感谢主的带领，是吧？
但也确实就是神可能给他安排了这样一段时间，可以让就是牧师能够更加理解青少年的叛逆吧。
是的是的是的，上帝都有安排。
对，神的安排都是很奇妙的。
是的是的。哦，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跟我们联系，在 Instagram 上搜索 WOW 是 Sam 蔡妮子。那 Emma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
好的，那第一个的话是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面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第二个是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城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dcast 上面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第三个呢是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官网的地址是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蔡佳玲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你是我的一切。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
Sure.